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是《撒母耳记上》13章和14章。QT 经文是《撒母耳记上》13章6到14节。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撒母耳记上》13章6到14节。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原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林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Amen。 撒母耳记上13章开始讲到扫罗加冕的第二年，建立了一个3000人的常规军队，作为完成从非利士人的辖制下彻底独立出来的大业所依靠的军事力量。扫罗把这3000人的军队分别部署在密抹、伯特利山和基比亚三地，由扫罗和约拿丹分别领兵驻守。如果你看一下以色列地图，你就可以发现，扫罗所布置的这3个军队的驻地，刚好对一个名叫加巴的地方形成一个完美的包围圈，而加巴刚好是非利士人在以色列的一个军事防营。可见扫罗是很有军事天才的。当一切准备就绪，约拿丹便带领他的1000军马攻击非利士人在加巴的防营。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之间的战争从此拉开。约拿丹的进攻令以色列百姓大快人心，所以大家很有勇气的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然而非利士人的反应大大超出扫罗以及以色列百姓的预料，他们聚集了3万辆战车、6000马兵，步兵就像海边的沙那样多。非利士大军很快便攻占了扫罗驻防的密抹，并在那里安营，吓得以色列百姓四处躲藏逃避，剩下的都战战兢兢地跟随扫罗。这次神并没有像在撒母耳记上11章记载的那样，鼓起百姓的勇气同仇敌忾，大败前来骚扰的亚门人。神在这里要我们看到，当百姓跟随人不跟随神的时候，出于肉体的勇气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在非利士大军压境的危急情况下，扫罗在基甲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这可能是因为撒母耳曾经指示每逢大事总会在7日之内来献祭， 就像在第十章第八节所提到的那样，七日也足够让撒母耳从以色列的任何一个地方赶到这里。七日呢，也能显明人肉体真实的光景。百姓只看环境，本来在腓力士大军压阵下就已经很害怕，七日的等待会让他们更加惶恐恐惧，以至于纷纷的散去，只剩下600人跟随扫罗。而扫罗也是只看环境，却看不到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结果违背了神的命令，自行献祭。这里我们可以从扫罗和百姓身上看到属肉体的几个特点。属肉体的第一个特点是只看环境，因为只注意环境，所以就会放大环境里的难处，然后替神出主意，违背神的命令而行事。因此，活在肉体当中的扫罗和百姓都不能默默无声，专等候神。相比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中提到的，撒母耳在米斯巴献祭，百姓单单仰望神。虽然腓力士人已经攻到附近，以色列百姓还是先献祭，呼求耶和华。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腓力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而这次扫罗镇守的吉甲与腓力士大军扎营的密抹有一天的路程，百姓却等不及而散去了。因为百姓立王的动机就是要从跟随神变成跟随人，结果就从单单仰望神变成只看环境，信心越来越软弱。属肉体的第二个特点是不肯认罪，骄傲。扫罗勉强献祭，是因为害怕百姓离开扫罗散去了，但他在神的光照面前却不肯认罪，反而找出两个站不住脚的理由来为自己辩解。这理由是，第一个，撒母耳不按所定的日期来到。实际上，扫罗刚献完燔祭，还没开始献平安祭，撒母耳就到了，并没有单言。那这第二个理由呢，就是担心腓力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但事实上是，密抹到吉甲有一天的路程，扫罗有足够的时间去反应。去准备。神只悦纳人认罪悔改和谦卑的心，任何因着骄傲而为自己的罪辩解都不能带来生命。属肉体的第三个特点是不肯顺服。神知道扫罗的肉体本相，早就知道扫罗不能遵守神的命令，但神仍然允许这事发生，是要让我们认识到，只有遵守神命令的人才能为神作王。而人的肉体若不经过神的对付，就不可能遵守神的命令，成为合他心意的王。神在撒母耳记上2章33节中曾对大祭司以利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神这样废弃以利做祭司，神也照样废弃扫罗做王。感谢神，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以色列的君。这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大卫，因为那时大卫还没出生，那时是扫罗做王2年的时候，扫罗还要做王到38年，而大卫是在30岁时候做王。这样推算，大卫出生应该是在8年以后。大卫做王是在永恒里神已经预定了的，所以撒母耳这样说是一个宣告，是属灵的宣告。 这里所说的耶和华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不是说神终于找到了一个已经合他心意的人，而是说神预备了一个将要合他心意的人。神拣选大卫，并不是因为大卫比扫罗的品德更高尚，更愿意遵守神的命令。这两个人都是亚当的后裔，肉体的本相并没有任何不同。但神要对付大卫的肉体，把他造就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向我们显明两种王的结局不同。属肉体的扫罗是在肉体中作王，属圣灵的大卫是在肉体不断被对付中作王。我们知道，人的肉体都是不肯接受对付的，只有被圣灵引导的人才能甘心接受神的对付。扫罗受膏以后，是偶尔被神的灵大大感动，就像在10章26节和11章6节中所记载的。所以他始终不肯接受神的对付。而大卫受膏以后，是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出自第16章13节。所以他能一直接受神的对付，因而被神称为合他心意的人，从而被拣选接替扫罗作王。今天我们每一个新约信徒都有圣灵永远内住，也都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因此我们不能像扫罗一样在肉体中作王，而要顺着圣灵而行。肉体不断地接受十字架对付，才能与耶稣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姜牧师本周的主日信息谈到人本和神本思想。人本思想的根源是知识善恶术，看环境，重知识，单靠自己的思想判断，属肉体，很骄傲。而神本的思想，这是生命术，看重生命，积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及意念。属圣灵，顺服谦卑，听从神的话，看重神所看重的，以神为中心。即将来到到来的总统选举，刚好是一个绝佳机会，让我们基督徒去实践运用神本思想。我们要超越对候选人的行事风格、性格弱点或是工作成败的评断，而要看他是否敬畏神，看他施政方针是否符合神所看重的，那就是生命、家庭和与以色列立约。求神赐恩典，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抛弃我们自己固有观念和好恶，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去投出那神圣的一票，为美国选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总统，让我们的国家持续行在上帝的恩典和保护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和你的大爱，你赐福我们，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恭敬地把自己、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交在你的手中，渴慕从你的话语中明白你的心意，甘心顺服你的带领，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我们仰望祈求，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圣尊名求，Amen。